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韭菜同学脱乳计划，我是荣浩。我们上一次好像最后是讲到由上而下选股的优缺点，跟就是要判断现在的情势嘛，就是你不同的景气、不同的趋势的时候，你应该投资什么东西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什么是趋势，跟要怎么了解现在的趋势是什么。如果我们要了解趋势，要从经济趋势下手的话，股市会有上涨跟下跌嘛，就是你从中短期来看的话，它会有一个牛市跟一个熊市。那如果你把它放到更长期来看，就是你把各位打开你们的股票，你们看盘的软体，然后你们到技术分析那边把日线换成月线，放长一点看的话，可以看得更清楚。那我们把时间拉到就是最右边是2019年的时候，就是不要看2020年，我们先不看最近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就以前到现在而言的话，股市其实是一个斜率往上的大多头。就是你可以看2000年啊 ,2002 年那边它在左下，那2019年它在右上，那这样其实就是一个斜率往上，就左下到右上，就是就长期而言是一个大多头，这个很重要，记住，等一下会考。那斜率往上的时候就会有起起伏伏，就是上下起伏。那我们之前有说过，科斯托安尼说，就是如果用狗与主人来形容的话，主人的话就是这个斜率，就是左下到右上，也就是这个社会的经济会往斜上走，但是狗狗呢会在这段期间，就是你在左下到右上的期间，它会往上往下跑。你看到2008年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大波段，就是上突然往上，然后又往下，然后又回来，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又在往下跌，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又往下跌。那这个其实就是像2008年就是那个次级房贷风暴，那最近的话就是那个美中贸易战嘛。那只不过2020年开始，就是这个狗狗它身上所牵的绳子就已经，你可以往再把它拉到2020年2021年来看，这个主人的牵绳已经放到两条街这么长了，也不是说两条街啊，就是放很长，就是资金宽松的很严重，所以各位要谨慎小心。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谨慎小心嘛，我这边只是在提醒一下大家。那我要怎么了解狗狗会跑上跑下呢？就是这时候是跑上，这时候是跑下。那我们研究总体经济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着手点。那我讲的东西也只是不是那种非常学院派，就是因为我没有我大学也不是修经济系的，也不是修相关科系，通常都是我自己上网看书，或不是我看书跟上网看东西，然后把它糅合在一起，希望可以对大家有帮助，就是大家可以参考看看，我不一定对，但是大家可以参考看看，和自己的知识做一个结合。首先经济学派，就是那些经典的经济学派的大前提，就是他们有一个假设叫经济人假设。他们对人的假设就是人都是非常理性的人，然后人是追求自利，就是利益最大化。那如果我们在股市交易股票啊，或者是有在金融市场里面操作一些交易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人都是理性的这句话真的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前提。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到。那总经的话就是讨论，总体经济的话就是讨论求财货、货币、劳动、债券市场的一个平衡的分析，就是1234四个东西的平衡。那总经就是在探讨这个东西。那我们今天知道你一种东西要平衡还算好推测，就是你手上拿一个平衡木把它平衡在你的手背上的话，那还算好平衡。但今天四种东西要平衡，就很像是让你在转盘子的时候还要站在那个平衡木上面骑着单车，那非常难的嘛。所以总体经济这个东西是非常难的，但是我们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去了解它，我们不用到非常非常非常的专业，因为之前说过了嘛，你不用到像到那种非常专业的经济经理人，或者是你不一定要像 LeBron James 那么强才能打 NBA。 那我们有这些基础的知识，那我们也能避开所谓的风险，或者是就是至少能不要赔太多。那我们刚刚讲到要平衡嘛，然后我们又再讲到那个人都是不理性的，就是他是非常 感情用事，只能这样说，感情用事。这就所以这就造成了之前讲的那一段，货币加心理因素会等于趋势。货币讲求的是制度啊、政策啊、经济面啊、信贷啊那些东西。那心理因素的话，其实就在研究当下市场中大家的情绪。那这一段恒等式就补强了那个学院派的假设，就是你观察着货币的政策啊、制度面、政策经济面的那些数值的同时，我们还要去感受市场的贪婪跟恐惧。所以这个公式就是补强了那个学院派的假设。但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再补强这个方程式，就是像假如说我们研究了生产力，那我们就可以把生产力加入这个趋势里面，就生产力加货币加心理因素会等于趋势。因为我们研究的是总金，那我们也可以顺便去研究就是这个社会上面的消费啊、生产力啊这些东西，那我们就可以更了解趋势，但只是它的比重不同。对，那如果在这个趋势当中我们要了解生产力跟货币的话，我们就要提到经济这个东东。就经济这种东西，你听起来就实际上也看起来很复杂，但如果你把它拆解然后再把它细分，它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，人类的方式去运行，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交易，就它是一个有固定架构，然后再加上一大堆交易所组成的。那我这边就是借由 Ray Dalio，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影片，就是它有写一个非常好的影片，它的概念跟大家讲一讲，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仔细去看它的影片。就是他认为推升经济的原动力有三种，那这个我们后面会讲，我们先来谈谈交易。他认为交易就是一个无数交易的总和，每次交易的时候买东西的人可以用货币或者是信用来买，卖东西的人通常都是用商品服务跟金融资产，也就是股票啊或者是一些债券啊来卖你东西嘛。那什么是信用？信用其实跟钱差不多，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面子，它就是一个延迟付款的东西，就是像信用卡买东西，它只是让你延迟付款，就是你过一段时间再还这个东西就好。那我们把因为信用我们可以当成是钱嘛，那我们就把货币再加上信用这个东西，那我们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算出来这个世界上流通的货币有多少，就支出的总额是多少。那如果同一件商品，假如说我100块买100个苹果，那我们就把这100个苹果除以100块，就可能100块里面有50个是我之后再付你50块，就是用这个信用来做延迟付款。那你把这100颗苹果再除以这个100块，那每个苹果就是一块，那这个就是你可以得到价格。所以支出总额，当你支出总额提升的时候，就是你货币跟信用提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买更多的苹果，那你就会驱使经济向上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支出总额，就是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个支出总额当成是我们的购买力。所以当支出总额提升的时候，就是购买力的提升，就会造成了经济的驱动力，就是你会促使经济向上的动能。那有交易才有所谓的支出总额嘛，你要买卖，你要花信用，花费你所谓的信用，它才会有支出总额，才能对所有的经济周期都造成有动力，所以才会更了解什么是周期，什么是交易。那我们再来讲到市场，市场有很多种，买小麦啊、黄豆的啊、股票的啊、债券、汽车啦、啊、各种各式各类都有它的市场。那经济的话，就是这种全世界上面各种市场的组合就会形成了经济，因为现在全球化嘛。所以当你掌握了市场的支出总额，就是市场的消费力，然后在如果你还能掌握商品的销量的话，那你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这个经济运行很大的一个原动力，就是你知道现在供给跟需求，然后你还能知道消费力的原动力，那你就能了解到很多市场上面的资讯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讲参与交易的人有哪一些。参与交易的人有哪一些？有个人、企业、还有银行跟政府都在交易。那政府在里面其实是最大的买方跟卖方，因为他要公共支出嘛，那他要税收，所以他变成是买方跟卖方。那政府其实分了两个部分，或者是你可以把它不分成两个部分，可是有一个东西是非常独立出来的，就是政府跟中央银行， 政府是负责收税跟花钱的，消费预算啊那些花钱。那中央银行是什么东西？中央银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，它控制着货币跟信贷的数量。那我们后面会讲信贷是什么，我们先讲一下它怎么控制货币跟信贷的数量呢？它透过影响利率跟印钞票来控制。这时候是不是很耳熟？控制利率不就是去年2020年开始发生的事吗？就是2020年美国联准会在三月多的时候宣布降息四码，并启动7000亿的美元量化宽松措施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它开始控制货币跟信贷，然后进而影响市场。我这边先简单的解释一下怎么用利率去影响市场。当你今天想要借钱来投资厂房，就是台积电今天想要借钱去投资厂房，那他发现诶，我借钱我的利息，原本我借100万，每年只要还5万，我随便讲只要还5万，那今天突然降息了，那是不是我原本借100万，我只要还2.5万，那我直接我借钱的成本，我花那100万的成本是少了一半，那大家就会更愿意去借钱。那当大家更愿意去借钱的时候，我们先讲生产力的部分，你借钱花钱买来的东西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收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愿意借钱去花钱，就代表这个社会的支出总额提高了，支出总额提高就代表大家的生产力消费力提高了，那这时候就是驱动经济的原动力，就是呼应到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东西。那详细的部分我们在下一集会讲，就是讲到信贷啊跟总体经济更多的部分。那我们现在来念我们的五星留言时间。诶，就大家好像不太愿意去评价留言，没关系，只有两个留言，但是我还是很开心，谢谢这两位支持的听众。第一个是博中，他说背景音乐舒服，见解很务实，市场清流，浅显易懂，收获很多，谢谢啦。背景音乐我也是仔细挑过的，见解很务实，因为就是我是从以前从零开始的小韭菜，到现在变成比较厉害的大韭菜，所以我的见解就是比较务实一点，因为都是用钱换来的。然后第二个是 Nemo L，他的标题是可可爱爱没有眼袋，好，希望你睡得饱，没有眼袋。他说最近想学投资，刚好找到这个可爱的频道，节奏很舒服，比喻很有趣，加油加油，谢谢啦。我也是希望，因为我比喻用的有趣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浅显易懂，更听得懂我讲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念到这边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先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期待下一集，拜拜。